嗨，我是 Flo， 欢迎来到播客第三浪。我把科技领域一些对我产生重要启发的英文内容翻译后，配上中文语音，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将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观点呈现给更多的人。我希望无论是科技爱好者，还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朋友，都能在第三浪获得价值和找到灵感。
Andre Capasi 是一名斯洛伐克裔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曾担任特斯拉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视觉总监。他曾任职于 OpenAI， 专门研究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Andre 出生于斯洛伐克，15岁时随家人移居多伦多。他于2009年在多伦多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学士，2011年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期间他从事物理模拟人物，例如模拟跑步者或人群中的模拟人物的研究。Andre 于2016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师从李飞飞，主要研究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的交叉点，以及适合这一任务的深度学习模型。他是斯坦福大学第一门深度学习课程视觉识别的卷积神经网络的作者和主要讲师。这门课成为斯坦福大学最大的课程之一，学生人数从2015年的150人增加到2017年的750人。Andre 是人工智能研究团体 OpenAI 的创始成员之一，2015年至2017年担任 OpenAI 的研究科学家。2017年6月他成为特斯拉的人工智能总监。他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为2020年35岁以下创新人士之一。在特斯拉休息数月后，他宣布将于2022年7月离开公司。截至2023年2月，他在 YouTube 上制作关于如何创建人工神经网络的影片。2023年2月， Andre 宣布重返 OpenAI。 他在2024年之后的活动和职位目前尚未公开。
每次听完这些人物的对话，我都会感叹，从后视镜回看人们的观点，总是能得到新的启发。本期播客的英文原声、对谈人物的背景信息、播客中提到的人物和概念，我都放在了播客详情页 show notes 里。尽管有 AI 的辅助，但是翻译和校对，再到配音，还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如果你喜欢第三浪，请确保你的朋友也能听到。现在就请欣赏这场精彩的对话吧。
本期播客是发布于2024年3月27日红杉资本的 Stephanie 采访 Andre Capasi。 我想 Andre 几乎不需要任何介绍，我们中许多人可能已经看过他的 YouTube 视频，他以其在深度学习领域的研究而著名。他在斯坦福设计了首个深度学习课程，是 OpenAI 的创始团队成员，在特斯拉领导了计算机视觉团队。在刚刚离开 OpenAI 后，他又重新成为了一个神秘人物。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到你 Andre， 你一直是我们梦想的演讲者，非常感谢你今天能来参加。有个趣事大部分人可能并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OpenAI 最初的办公室在哪？真是令人惊奇，就在我们旧金山的办公室对面。实际上很多人刚在那里进行小组讨论，这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因为它仿佛让我们回到了起点，回到我最开始加入红杉资本和 Andre 开始共同创立 OpenAI 的日子。 Andre 在体验了如同在巧克力工厂顶端工作的威利旺卡般的梦幻之旅外，你在这里还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没错，一切就从这里开始。我就站在那边，这里是继我想 Greg 的公寓之后的首个办公场所，如果那个算的话。是的，我们大概在这里度过了2年时间，而巧克力工厂正好位于楼下，所以这里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非常宜人的香味。确实，当时的团队规模大约是10到20多人。确实，我们在这里经历了一些非常欢乐的时光。其中一个值得一提的时刻是刚在昨天或前天的 GTC 大会上由黄仁勋提到的。黄仁勋讲述了他是如何亲自带来第一台英伟达的 DGX 系统，并将其交付给 OpenAI 的经历。那正是发生在这里的。那里就是我们所有人留下签名的地方，就在那边的房间里。
Andre 其实不需要太多介绍，但我还是想简要回顾一下他迄今为止的旅程。正如 Sony 介绍的那样，他曾受到 Jeff Hinton 和李飞飞的指导。你们可能知道他首次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他在斯坦福大学开设的深度学习课程。2015年他参与创立了 OpenAI， 到了2017年他被埃隆·马斯克挖角。 对那段时间有所记忆的人可能还记得，埃隆刚经历了六位自动驾驶项目的领导更迭，每位都仅持续了六个月。当 Andre 接下这个职位时，我心想恭喜你，同时也祝你好运。没过多久，他便回归 OpenAI， 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一年。如今与我们今天在场的其他人不同，他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时光和轻松的责任感。我们非常期待听到你今天的分享。我最钦佩 Andre 的几个方面包括，他是一位极富远见的未来主义思想家，永远充满乐观，并且是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我相信他今天将分享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深刻见解。首先来谈谈七年前人工通用智能还被视为我们这一生都难以实现的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现在它好像就在眼前。你对接下来十年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我同意你的看法，几年前 AGI 似乎还很模糊，不知道它将如何成为现实，那时它显得更像是理论上的讨论，我们会探讨各种不同的方法，而现在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明朗，似乎有了一个广阔的领域，每个人都在努力去填充这个领域，所以出现了许多优化的机会。大体上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大家都在试图构建一种我称之为 MOS 的系统，我更愿意把它想象成一种操作系统，你需要连接各种基本的外设到这个新的中央处理单元或类似的东西上，这些外设自然包括文本、图像、音频等各种形式的数据，而 CPU 则是大语言模型 Transformer 本身，它还与我们已经建立的所有Software 1.0 基础设施相连。我认为大家都在试图构建这样的系统，并使其能够被定制以适应经济的每一个细分领域，所以这大致是目前大家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今天早些时候讨论过的。从总体上来看，这似乎是发展的方向，我们能够部署和撤销这些相对独立的代理，向他们分配高级任务，并以各种方式进行专门化，所以我认为这将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这不仅仅是关于单一的代理，而是关于许多代理的集合，这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如果这种对未来的展望成为现实，我们该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呢？
我不确定，我认为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去塑造和引导这个未来，确保它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得尽自己所能，确保最终的结果是积极的。
现在你已成为一位自由的独立行动者，我想正是一个大家都在避而不谈的问题， OpenAI 正主导着整个生态系统。在座的许多观众都是在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的创始人，他们担心自己的小天地会被 OpenAI 一夜之间夺走。你认为在哪些领域其他参与者还有机会创建新的独立公司？与此同时， OpenAI 的雄心壮志不断膨胀，你觉得它还会继续主导哪些领域呢？
是的，我的高层次看法是OpenAI 正在尝试构建这样一个大语言模型操作系统。我认为，正如我们今天早些时候所了解的那样，它只在开发一个平台，让不同的公司能够在各自的垂直市场中找到定位。我觉得用操作系统来类比也很有意思。拿 Windows 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操作系统，自带了一些基础应用，比如说自带的浏览器，例如 Edge。我认为 OpenAI 或者其他公司也可能会开发一些类似的默认应用，但这并不限制于此，就像可以在 Windows 上使用不同的浏览器一样，不同的聊天代理也可以基于这个基础架构运行。所以虽然会有一些默认应用，但也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应用构成的繁荣生态系统，这些应用被精心调整以适应经济体系的不同需求。这让我想起了早期 iPhone 应用的情形，起初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些小玩意，发展成熟需要一定的时间。我完全同意，我们当前正处于一个探索阶段，人们在尝试理解这项技术的优势与局限在哪里，如何操作它，如何进行编程，如何进行调试，如何利用它完成实际任务，以及这其中需要怎样的监管措施。虽然它具备相当的自主性，但并非完全独立。那么这种监管应该是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又应当如何设定？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以便理解它的运作逻辑。我相信搞清楚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基础设施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预计在未来几年内我们会见证这一进程的发展。
目前大语言模型 OpenAI、 Anthropic、 Mistral、 Llama、 Gemini 等公司以及整个开源模型生态系统的众多小型模型正处于激烈的竞争中，你怎么看待这个生态系统未来的走向呢？
对，我再次想强调， 使用操作系统作为比喻是颇具启发性的。就像目前市场上只有少数几个主流的专有操作系统，例如 Windows 和 macOS， 但同时我们也有 Linux 这样的存在，它拥有众多的发行版本。我觉得我们当前的情况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同时我们在提及各个项目时也需要注意名称的使用，因为像 Llama 和 Mist Run 这样的，我不会直接认为它们是完全开源的。这有点像某人给你一个操作系统的二进制文件，虽然你可以使用它，但体验上会有所不同。它确实有用，但并不是百分之百地有用。我觉得目前我们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开源的大语言模型，例如不仅仅局限于或特定的 LM， 像360 ALMO 这样的模型。这些项目不仅仅是发布了模型本身，还包括了从编译底层操作系统到数据收集和模型训练所需的全部基础设施。但是如果你只是得到了一个编译好的模型二进制文件，虽然你可以对模型进行一定程度的微调，这当然是有益的。然而问题在于你不能完全的微调模型，因为过度微调会导致模型在其他方面的性能退化。实际上如果你想要增加新的功能而不牺牲已有能力，你可能需要在旧数据集和新数据集的混合上进行训练。如果你只有模型的权重而没有训练流程和数据集，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这限制了你与这些模型合作的方式。我认为虽然这很有帮助，但我们或许需要更精确的术语来描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有开放权重的模型、开源模型以及专有模型，这可能构成了整个生态系统。很可能未来的生态系统与今天所看到的非常相似。
希望你能继续参与其中，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我还想指出另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那就是规模。从简单的角度来看，规模似乎成了决定一切的关键因素，无论是数据还是计算能力的规模。这样一来，拥有庞大资源的研究机构和科技巨头自然占据了巨大优势。你对此有何看法？规模真的就是唯一关键吗？如果不是，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同样重要？
所以我确信规模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把握好细节也同样关键。比如，投入大量精力于数据集的准备，确保数据质量高且干净，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些实质上是提高计算效率的手段。我们有数据、算法，当然还有模型训练和规模扩大的过程。我认为，规模无疑是决定性因素，是所有要素中最为基础的一环。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也需要做好。可以说，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设定了速度上限，但还需要考虑其他多种因素。没有足够的规模，我们就无法训练出庞大的模型。如果目标是训练模型，或者仅仅是进行微调，那么所需的规模可能会小一些。但我们还未真正看到这样的例子。
为了深入探讨，你能否介绍一下除了规模之外，你认为还有哪些重要但可能次要的因素？
确实，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即使拥有了足够的资金和规模，构建这些模型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所依赖的基础设施还相对新颖，仍处于发展阶段，远未达到成熟。在大规模训练这些模型时面临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分布式优化难题，而且这方面的专家目前非常稀缺。想象一下，这个过程涉及到成千上万的 GPU， 它们可能会在任何时刻出现故障。管理这一复杂系统并确保它有效运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直到不久前， GPU 还没有被设计来承担如此庞大的工作负荷，所以我们所依赖的许多基础架构实际上都在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们需要努力克服这些挑战。但目前，即便是向某人提供了大量资金、规模或 GPU， 我也不认为他们能够轻松就能打造出这类模型。这说明问题的核心不仅仅是规模，实际上你需要在基础架构、算法和数据处理等多个方面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格外小心。我认为这些才是构成核心。
生态系统发展迅速，许多我们一年前认为的挑战如今都在逐步克服。无论是解决模型的假象产生、上下文理解、多模态能力，还是在推理性能上的提升，都在变得更加优秀、快速和经济。目前的大语言模型研究中有哪些挑战让你夜思夜想？在你看来，哪些问题既紧迫又有望解决，我们可以继续努力攻克？
在算法层面，我特别关注扩散模型与自回归模型之间的区分。 这两种方法都是用来表征概率分布的，而且不同的应用场景似乎对这两种模型中的某一种有更好的适应性。我相信将它们以某种形式统一或连接起来是有潜力的，可能汇集两者之长，甚至发展出一种混合架构。目前看来，我们的模型空间似乎被这两大类模型所主导，它们各自表现出色，但我总感觉两者之间应该有连接的可能性。另外，我还关注能源效率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比如人脑的功耗大约为20瓦，而英伟达在 GTC 上讨论的那些巨型超级计算机的功耗却高达数兆瓦。这表明在效率上我们可能比理想状态低了几个数量级，部分原因在于现有的计算机架构并不完全适合这类工作负载。 GPU 在提升并行性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这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需求并不在于顺序计算，而是需要在众多计算单元上广播相同的算法。所以改进计算机架构以更好地适应新的数据处理流程成为了我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第二个重点是推动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改进领域。首先是精度问题，我们见证了计算精度从最初的64位双精度降低到现在的4、5、6位，甚至有些研究显示为 1.58 位，所以提高精度无疑是提升效率的关键手段之一。其次，稀疏性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正如我们的大脑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全力运转，引入稀疏性是另一个能显著提升效率的策略。最后，我还关注冯诺依曼架构，这是当前计算机的基础架构，它涉及大量的数据在内存和处理单元之间的传输，这种架构并不高效，也不符合人脑的工作机制，这正是人脑为何如此高效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觉得这是计算机架构领域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虽然我不是计算机架构师，但似乎我们在效率上的差距达到了千倍乃至百万倍。我相信一些真正创新的进展将会大幅缩减这种巨大的差异。
我相信在座的一些创新者正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换个角度，你有幸与我们这一代的许多杰出人物共事，包括来自 OpenAI 的 Sam Altman 和其他团队成员，还有马斯克 Musk。 这里有人知道那个关于美国划船队和日本划船队的笑话吗？很好，这个笑话马斯克在 LRS Basecamp 分享过，我觉得他很好地体现了他在构建团队和文化方面的理念。故事是这样的，日本队由4名滑手和1名舵手组成，而美国队则是4名舵手和仅1名滑手。那么当美国队输掉比赛时，他们会做什么呢？没错，他们决定解雇那名滑手。马斯克通过这个例子似乎在分享他对于招募合适人才、塑造优秀团队以及维持理想的人员配置的看法。在与如此卓越的领导者紧密合作中，你有哪些收获和感悟？
确实，马斯克管理这家公司的方式真的很独一无二，我觉得人们还没完全意识到他的特别之处，即使你读过很多关于他的资料也很难完全理解。要描述他真的挺困难的，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他就是那么独特，与众不同，就像我常说的，他是在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初创公司。真的，我甚至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他的特性，这几乎像是需要我深入思考的一大课题。但首要的一点是，马斯克偏好规模较小、技术能力强、团队凝聚力高的团队构成，这是他的首要原则。在大多数公司里，团队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膨胀变大，但马斯克总是在积极地抵制这种趋势。为了招聘到合适的人才，我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需要特别的努力来说服。另一方面，在大型公司里，淘汰表现不佳的员工通常很困难，但马斯克似乎很自然地就会剔除低效率的人。这意味着为了保留团队成员，我经常需要争取和辩护，所以他的团队管理哲学可以归结为保持团队的精简、高效和技术导向，避免设置非技术的中层管理，这是他的核心原则之一。第二点主要是关于办公室的氛围，当他进入办公室时，他希望感受到的那种活力，他渴望一个充满生机的环境，员工们活跃的交流，忙于激动人心的项目，如图表绘制和编程工作。他对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十分反感，不喜欢形式化的大会议。他经常鼓励员工，如果觉得会议无益，则大可以离席。这种行为在大型会议中尤为明显，如果你既没有贡献也无所获，就应该主动退出，这种做法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这样的文化在许多地方都是不常见的。他认为 创造这种氛围是塑造企业文化的关键之一。不同于一些大公司宠溺员工的做法，这里更倡导的是每个人都专注于追求卓越的技术成就，工作中充满挑战和紧张感。我认为最特别、有趣又不同寻常的一点是它与团队的紧密联系。通常情况下，公司的 CEO 好似高高在上，隔着好几层管理层，通过副总裁、总监传达信息，最终才到你的直接上司。但这并非我们公司的做法。他会亲临办公室，直接与工程师交流。我们有许多会议，就是埃隆和50名团队成员一起，他直接向工程师们提问。他不满足于只与高层管理者对话。通常，人们可能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与高层的沟通上，但他却愿意将一半的时间花在与工程师的直接交流上。所以如果团队精干且高效，那么工程师和代码便是决策的基石。他倾向于直接与掌握核心技术的工程师对话，了解实际情况，探讨改进方案。他与团队的这种紧密联系，以及他在组织内敢于直接采取行动的态度，都是十分独特的。比如如果他在与工程师的对话中发现了问题，比如缺乏运行项目所需的 GPU， 他会立即行动解决问题，确保团队有所需的资源。这种直接而迅速的解决问题方式也正体现了他的独特风格。当答案不尽如人意时，他会说，好的，我要和 GPU 集群的负责人谈谈。随即有人就会打电话，他直接下令，现在立刻将集群规模扩大一倍。就这样，我们第二天就开会，之后每隔一天汇报一次进度，直到集群规模真的翻倍。面对他们的反馈，比如我们有固定的采购流程时间表，英伟达表示 GPU 短缺可能需要6个月，他只是轻轻挑眉，然后说，好吧，我想和黄仁勋谈谈。就这样，他一一破除了所有障碍。他如此深度的参与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他运用自己影响力的果断，这些都未受到足够的赞赏。这些独一无二且饶有趣味的特质，让人在离开这样的环境后，难免对普通公司产生不适应。我想这虽然是一个常话，但它展示了一种非常特别且引人入胜的现象。是的，这或许就是我的一番感慨。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应用这些策略。退一步讲，你参与打造了一批划时代的企业，对许多踏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人，包括今天在场的许多观众，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了解你，知道你最为重视的是让更多人能够平等地接触和利用人工智能教育的工具，从而为整个生态系统带来更多的平等和质量的提升。在你思考人生新篇章的时候，有什么是给你带来深刻意义的？
是的，我觉得你说得很对。我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虽然我在几家公司工作过，但我并不特别偏爱哪一家。我更关注的是整个生态。我希望这个生态既健康又充满活力，就像是一个充满了各种令人兴奋的初创企业的珊瑚礁，覆盖经济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我梦想着这个生态能够成为一个充满各种有趣创意的热腾腾的大熔炉。
每年 Andre 都会做关于珊瑚礁的梦，
你知道吗？我希望这里能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这正是我为何如此热衷于初创企业和各类公司，渴望这里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圈。然而面对5大巨头可能的垄断，特别是当人工通用智能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放大器时，我不免有些保留和忧虑。这种前景让我感到不安，我认为还需要更多的思考。但我真心热爱这样的生态环境，渴望它健康发展，充满活力。
太精彩了，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观众的提问吧。 Audience，你认为创始人们应该模仿埃隆·马斯克的管理方式吗？还是这种方式仅适合他个人，不宜轻易尝试复制？
确实，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这要看创始人的本质。你得有相似的性格和气质。招聘团队时，一开始就明确告知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非常关键。这样，当人们加入时，他们会很愿意接受这种文化。但如果你后来改变规则，可能会让人们感到不满，导致局面复杂。只要你从开始就设定清晰，并一直保持这种一致性，我相信你能以这种方式运营公司。当然，这种做法有其优劣，最终这还是取决于个人，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公司构建和运营方式。 Audience， 嗨，除了混合专家模型外，您是否对其他模型组合方式特别感兴趣？我不确定您如何看待模型的合并、 Frank 合并或其他能增强模型开发组合性的技术。确实，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确实浏览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但似乎还没有哪个方法真正广泛的被采纳。至于你提到的组合性，我不完全确定你指的是什么，但确实有许多关于提高训练效率的研究。我不确定这是否能算作我们所说的组合性，但不可否认，传统的编程更加模块化，而神经网络本质上可能更为紧密连接，组合性较弱，尽管它们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并作为整体进行微调。举个例子，如果你要构建一个系统，比如想整合 ChatGPT 和图像处理功能，常见的做法是先单独预训练这些组件，然后将它们集成到一起，对整体进行微调。这样的组合性体现在我们能够先对网络的各个小部分进行预训练，然后再将它们拼接起来，通过初始化和微调进行整合。我认为到某种程度上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尽管我的这些想法可能有些零散，但我目前没有更加系统的观点。 Audience， 那么我们已经拥有了词语预测技术，您认为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通过这项技术我们能构建出类似物理学家或冯诺依曼那样的 AI 模型？这样的模型将具备一套连贯的物理理论，并且能够提出新的想法，比如探索实现核聚变，甚至探讨超光速旅行的可能性。向这样的目标迈进，我们有可行的路径吗？或者说，这是否代表着 AI 模型发展的一个全新方向？我认为这个问题在某些方面根本上是有所不同的。可能你所关心的主要是模型能力的问题，因为现有的模型还远远达不到要求。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关键的挑战未被解决，我相信人们还未完全领略到这个领域的真正潜力。简而言之，我觉得我们只完成了类似于 AlphaGo 的第一阶段，即我们团队完成的模仿学习部分，而 AlphaGo 的第二阶段强化学习目前还未真正开始着手。我相信正是这一部分最终实现了系统的突破，并创造了超越人类的表现，所以我认为这里还有大量的潜能等待我们去挖掘，这方面的细节可能会很复杂。简单来说，我们还未迈出 AlphaGo 的第二步，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模仿。我觉得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例如像 ChatGPT 这样的系统，其数据收集过程的质量实际上是非常低下的。假设你面临一个问题，就拿数学题来说，某人给出了一个完美的解答，但问题在于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模型的处理逻辑是不同的，对人来说简单或复杂的问题，对模型而言可能完全不同，所以人类解题时会形成一种特定的思维路径，逐步推导出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部分对模型而言轻而易举，而另一些部分则可能是模型根本无法理解的重大障碍，这就导致模型在某个点上可能会迷失方向，而这种迷失最终会影响到后续所有的处理过程。所以关键在于模型需要通过自我实践来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必须自行探索哪些方法对其有效，哪些则不然。比如模型可能不擅长进行四位数加法，于是可能会选择使用计算器作为辅助。重要的是，模型需要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已有的知识来自主学习这一过程。所以首先要指出的是，现状完全不尽人意，但我认为这位像代理这样的实体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起点。另一方面，我们试图通过人类的反馈来实施强化学习，但实际上这种方式相对于传统的强化学习来说强度太低，几乎不足以称之为强化学习。我在想 RHF 在 AlphaGo 中的对应部分是什么呢？关键在于奖励模型，我称之为氛围检验。比如如果你要训练一个类似于 AlphaGo 的 RHF 模型，你可能会给两个人展示两个棋局，询问他们更偏好哪一个，接着利用这些选择作为标签来训练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执行强化学习。但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你实际上是在针对棋局的氛围进行训练，这就是你的训练目标。其次，如果奖励模型基于神经网络，那么优化过程中很容易对这个奖励模型产生过拟合，这样一来模型可能会探索出各种非目标的方法来游戏这个复杂的奖励系统。 AlphaGo 之所以能避免这类问题，是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函数，可以直接针对其进行优化，相比之下其他尝试就显得相距甚远。我觉得强化学习 RL 的思路有些简单直接，至于模仿学习更是过于简单了。 RLHF 虽然是个进步，但思路依旧单一。我认为我们需要探索更优的训练模型方法， 让模型在一个自我迭代的技术循环中不断进步。我相信这个方向将会带来一些重大的突破。 Audience， 这么说来，这有点像是 AI 模型的深造课程，它需要独自在一个房间里沉浸在书海中，对自己持续进行10年的深度反思。没错，这确实是其中一部分。当我们学习时，经常会通过教科书上的练习题来巩固知识，这些练习题就是促使我们运用所学知识的提示。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机械的阅读，更重要的是通过做练习、记笔记、重新表述和构架知识等多种方式来深化理解。然而对于 AI 模型来说，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学习方式的有效运用，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Audience， 同时追求最优化和提前销售确实很吸引人，所以我想知道如何在进行定制生产和创造收入与开发具有更强推理能力的高品质模型之间找到平衡点，我们应该如何协调这两者。我想我明白了你的问题。我常见的做法是，很多人一开始就选择最强大的模型，不考虑成本，比如使用 GPT 进行高级提示等操作。初始阶段主要是尽力让方案起效，因此会优先考虑准确性，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例如检查是否能针对特定查询使用更简化的模型版本，最终目的是先确保性能，再在成本上进行优化。这种方法是根据我与一些人的讨论中得出的，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是有效的。这不仅适用于单一产品，而是要考虑如何让项目首先能够正常运作。如果你能够让项目初步运行，例如创建10到20个提示，选择最佳方案进行讨论，或者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流程，重点是首先确保项目能够高效运行。一旦你有了一个表现出色的系统，你接下来可以做的就是将其精炼。你可以在一个广泛的问题类型上运行你的高成本方案以获得标签，然后基于这些标签优化一个成本更低的模型。我的建议是，首先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项目能够尽可能的有效运行，然后再考虑成本问题。 Audience， 我想问一个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我们见证了开源生态系统取得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很好奇，您如何看待开源与闭源开发之间的竞争态势？随着模型不断进步和扩展，开源是否能够持续保持与闭源开发的步伐？确实，这个问题很有深度。从根本上说，我也不完全确定。毕竟，这些模型的开发是高度资本密集的，不是吗？拿 Facebook 和 Meta 这样的公司来说，他们有能力承担这样的大规模训练成本。但另一方面，开发这些模型并不是他们的核心业务，与他们的利润来源并不直接相关。所以他们可能会有动机公开一些模型，以此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从而能够吸纳并利用最佳的创新思想。这对我而言是合乎逻辑的。但迄今为止，我觉得他们只是做到了开放模型的权重。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采取更多措施，这正是我期待看到的。我相信这样做对每个人都更有益。我认为他们可能对某些方面有所顾虑，特别是在数据等方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确切的答案。或许他们可以试着仅利用那些他们认为易于处理的数据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限制。所以我认为这些做法可能成为我们行业的典范。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多的透明度。Meta 和 Facebook 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他们发布论文、发表帖子和日志等，他们的表现可以说是不错的。但如果想要更好地促进生态系统的发展，他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觉得这一天可能就快到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彼得，是的，基于之前的问题，这个回答或许不足为奇，但你认为什么因素能让 AI 生态系统更加生动有趣，充满活力？或者说现在有什么因素在阻碍它的发展？是开放性的问题，还是还有其他方面也很关键，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改进？是的，我认为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可用资源的问题。我最近发了一条推文，讲的是先构建产品，然后构建通道。我观察到很多人专注于产品开发，但实际上帮助人们真正理解这些产品的通道建设却相对较少。我们都对这一切还很陌生，都在努力弄懂其工作原理。我们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并进行合作，以便找到如何有效利用这些技术的方法。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在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训练方法、有效策略及其不足等方面更加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其次，我也看到开放生态系统本身就充满活力，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而且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这里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所以确实，
这是观众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Audience， 为了让模型实现下一次重大的性能飞跃，您认为仅仅对 Transformer 架构进行修改，比如添加思想令牌或激活信标就足够了吗？还是我们需要完全抛弃现有架构，从根本上探索全新的技术基础？进一步说，要实现下一个重大突破，甚至是通用人工智能，我们需要采取哪种方式？
是的，这确实是个很好的问题。首先，我想说的是 Transformer 的性能实在是惊人，我之前绝对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在 Transformer 出现之前，我曾认为神经网络将会出现极大的多样性，但实际发生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这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模式的统一，所有的应用几乎都在使用相同的模型架构。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不可思议，我们能拥有这样的技术真是太令人震惊了。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神经网络就是最终版本，确实未来一定会有所变革。考虑到这一领域的发展历程以及我在这个领域的经历，断言现状就是尽头显然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远非如此。我相当乐观地认为，未来某人能够带来一次重大的变革，彻底改变我们目前的工作方式。在自回归扩散的领域，这与建模和设置相关，我相信那里肯定有值得挖掘的地方。而在 Transformer 方面，正如我所提到的，包括精度和稀疏性在内的各种关键因素正在被我们推进。随着我们不断深入这些领域，并结合硬件的协同设计以及它的潜在进化，我们正在打造出更加精细调整、更好适应这些约束条件的网络架构以及整个系统的工作方式。我个人觉得 Transformer 在某种程度上是为 GPU 量身定制的，这实际上是 Transformer 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其核心思想是寻找一种本质上可以高度并行化的架构。考虑到循环神经网络因序列依赖而难以并行， Transformer 利用注意力机制突破了这一限制，这是关键的洞见之一。此外，还有一些诸如神经、 GPU 等谷歌的早期研究，这些思考都在探索如何将算法与可用硬件相匹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但简而言之，尽管 Transformer 自发布以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约六年，我认为我们仍然可能看到它的一些变化。不过它已被证明异常韧性强，这一点不得不说，从最初版本到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变化并不大。
向所有致力于塑造人工智能未来的创始人和建设者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你有何建议？
是的，我通常不倾向于给出过于泛泛的建议，但我想说的是，我知道创始人们非常看重自己的项目，我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活力四射的创业生态系统。在与大型科技企业的竞争中，创业公司如何持续取得胜利并保持优势？我们该如何努力使整个生态系统更加健康？你可以做哪些贡献？
听上去你很适合成为一位投资人，真是太棒了。非常感谢你，安德烈，不仅仅是参与今天的这个讨论，也感谢你今天一整天的贡献。